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节目现场请到一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好朋友，再一次在一个偶然机会遇到这一位朋友，那我们先请这位朋友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翁传道，
翁振晃传道。
是的，
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台中这个地方再见到翁传道。
非常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空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目前我派驻在嘉义市的嘉义教会，以及我们的最前线金门祈祷所，在大陆的地区的这些听众朋友都可以听得见我们的节目。
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打电话给翁传道，翁传道正远在金门前线。
感谢主，福音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也很愿意金门地区的同胞有机会也能认识天上这一位真神，一起跟我们共享心灵的喜乐。
我们刚刚之前在一直在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见证，什么样的信仰经历，然后我们传道就说他想要谈谈传教娘信主的经过。通常我们节目里面请到传道来做见证的时候，传道都会做个人的见证，好比说小时候蒙受主耶稣的医治，或者是长大为什么想要走传道这条路。那我们对传道不陌生，因为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曾经请传道讲了一个非常浪漫的主题，叫做台北的天空。
我记得那个是谈到台北的一段生活。
对，那非常写实，非常浪漫。
浪漫都谈不上了，不过真的是那种心情的感受跟平常比较不尽相同。
是，那我们记得在两个礼拜前也请到一位传道来跟大家谈一谈，他之所以走上传道这条路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在听的过程里面觉得传道者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常常可能要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甚至离开台湾本岛到金门最前线。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柱。
我想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这样说，
是
所有的成功都没有办法弥补家庭的失败，
不管再怎么样成功，如果家庭失败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然后是什么都换不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对婚姻的看重，因为来自于天上神的保守跟祝福，以及由圣经真理里面的教导，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这个现世代的这一种观念，让我们平安稳度。
刚刚我们说到家庭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个最大的加油站，
我想先声明，其实今天在传道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够用感恩的心态来谈我们的这种选择的一辈子的事业，而不敢去谈所谓成功与否，
是
现实的生活就是家庭的建立 各种滋味哈，当然是每个人要自己去经营跟付出。不过我特别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
贤内助，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信仰的路上能够携手共行。
这样说来，使得大家对传道娘越来越好奇。那翁传道要不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传道娘信主的一个过程？
想起来很感谢神。
是
我的太太跟我的信仰的过程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是
我是出生不久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是
那我的太太呢，她是念完师专，
是
然后出来工作以后，再借由在工作当中的伙伴，就他们的同事，
是
是本会的信徒带领他到教会来信主。所以跟他思想起来，其实赞美诗里面有一首叫奇异的恩典
是
可以说很贴切也许适用我太太的这个情形。
是是是，也就是说传道娘当初是因为在工作的场合遇到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然后才慢慢接触这个信仰。那传道愿不愿意更进一步描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回溯高中时代有一次从他家里面骑脚踏车，因为路上在修路，
是
他就绕了小巷子，后来就经过真耶稣教会花莲教会的门口。
是
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而且非常的不了解，
是
竟然有真耶稣教会，耶稣还有真的假的？
是，他心里有没有想这到底是基督教还是什么教？
他当然觉得很好奇啦。
是是
也问他之前认不认识或是听过真耶稣教会他说从来没有，就那么一次的经验。
是是是，那是第一次在印象中有真耶稣教会。
对，后来花女毕业念花师，后来就到台北的内湖一家幼稚园在那边工作他是代班的工作。
是
那这个幼稚园呢当中有音乐班音乐课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李姐妹然后她在花莲的时候曾经到过我们所谓的一般教会里面所以她对圣经对耶稣基督并不陌生。
是
只不过对真耶稣教真的是相当陌生。
是是是，所以就觉得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还有分这么多教派，甚至是什么叫做真耶稣教会。
对，所以他有这么样一个很微薄讯号的这一种认识。
是
也好几年都没有上教会他觉得心里有一些空虚正当这个时候他的室友这个音乐老师跟他同租一个房子
是
那个室友就跟他讲说你干脆跟我一起上我们教会的礼拜堂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教会聚会的方式跟心灵里面不同的这一种认识跟追求。
是所以他就这样子就跟室友，
当然也不是说一次两次，他当然也是拒绝好几次了但是呢他在内湖那个地方他带的那个班级里面的学生又刚好有本会负责人的孩子
是
也因为这样子多层的认识这个李姐妹几次的邀约后来终于很不好意思在一次礼拜六也就是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一起去真耶稣教会内湖教会参加聚会。
是那传道知不知道当时传道娘第一次进到教会的心情又是怎么样
他的印象里面这样回忆说他觉得特别的这一种神圣而且听的道理跟他在其他的这个教会里面所接触的好像有一些不同，尤其是祷告特别特别的不同。
是，那传道是不是那个时候传道娘来慕道的时候就发现传道娘，还是说传道娘那个时候有没有见到传道？
其实我后来问他，我也在内湖因为当时我工作的关系，当兵退伍后我一直都在内湖，但是当时没有所谓特别的印象。
是，
但是就是在诗歌布道的时候，就布道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是诗歌布道。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很瘦又有一点跛腿不是很开朗的样子然后好像是第二次 踏到真耶稣教会，然后跟我们一起祷告、啊、事实上听的道理也不多，他就觉得说诗歌很感动，
是、
福音短讲才十几分钟，那感谢神，他就在那一次啊，
是
蒙主耶稣赏赐得到圣灵，宝贵的圣灵。
传道人们在这里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圣灵。
这个圣灵啊，是一般教会啊都知道，从圣经里面都很清楚有圣灵的事情。
是
啊，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应许啊，要让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得圣灵，
是
得到圣灵啊，有赦罪啊，有流罪的功效。
是
啊，那在真耶稣教里面，我们所得的圣灵啊，不是一般字面上的了解，
是
真正的体验、
嗯。
好像我们说科学要实验哈，
是
啊，信仰就是要体验。
是
那得圣灵的状态啊，就是你内在非常的喜乐。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祷告得圣灵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是
就是会很心灵很感动，
是
啊，然后舌头会卷舌头说话，
是
有发出卷舌头的声音，我们一般称为灵言啊，就是这样子的状况。那有身体的震动声响，好像雷声一样啊，但是我们很多信徒体验到这样子的情形啊，心里面呢、啊、都非常的清楚，而且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学习，这不是教学啊，也不是授课，这是真正从内在的那一种体验。
是，所以所谓的圣灵是真的是从上头来的，从神那里来的。
原本嘴巴是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听得见听得懂的叫悟性的言语，
是
啊，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啊，这个舌头啊就卷动，然后发出卷动的舌音。
嗯，
那心灵里面呢、啊、是很平静，而且脑神志啊是很清醒的，
哎，
是这样子的状态。
是，所以传道娘在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得到圣灵，
感受到有一股力量，
是
说不出的力量，啊，不由自主的啊，一直掉眼泪。我曾经问他，很好奇的问他，为什么你掉眼泪？你为什么会掉眼泪？他这样回答说，他好像啊，失散很久的亲人啊见面，好像把他心里面的郁闷、心里面的郁卒啊，说不出的悲伤，还有那种从家里面来的压力啦，课业里面的压力啦，短短人生的经历那些重担啊，全部抛开来，有一个很大的安慰的力量，
是
就这么样子很贴切的感受，
是就像回家的感觉一样。
对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好像磁铁一样啊，就吸住了他的脚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到真耶稣教会，也认识真耶稣教会，也开始慢慢的啊来啊参加聚会，我们所谓的慕道，也因为这样子认识真耶稣教会的信仰。
是，然后进一步受洗，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对对，这个过程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是，
那我说非常奇妙的恩典就是。有很多人祷告要好久的时间才得圣灵，可是他竟然第二次很顺服的啊来祈求灵恩，
是
就得到神赏赐的圣灵。
是、
我想这是很大的恩典，非常非常大的恩典。
所以那个时候传道根本还不认识传道娘，
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不怎么可爱哈、
不怎么可爱哦，忧郁的。
我的感受就是很瘦哈、有一点跛脚、
是。
不瞒大家说，我的传道娘有一点小麻痹哈，
是，
不过是很轻的，一般啊可能不注意看了看不出来，
是，
不过看起来就是她不是很快乐的样子。
是是是，自从认识耶稣以后，整个心头的郁闷就解开了。
感谢神，因为这样子啊，我可以发觉她内在的生命啊，因为耶稣带领她，主耶稣加入她的生命，拣选她，让她从心灵里面啊。很快乐，而且对人生啊充满希望，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现场的这个灯光，除了很柔和啊，带给人希望，还有一种啊从心灵里面啊很欢愉的那种感受。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传道娘跟传道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然后进一步建立一个家庭。
Oh.
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一位心灵游牧民族的老朋友翁振煌传道来到节目中。上一次翁传道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浪漫的题目，叫做台北的天空，讲的是翁传道年轻的时候的一段特别的人生经验。那今天呢，请到翁传道来到节目中，翁传道非常乐意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传道娘的故事。我刚刚提到哦，传道娘不是从小就是一位基督徒，而是在25岁来到教会里面。当他进到教会的时候，翁传道也注意过这个女孩，她是一个不快乐，然后很瘦小，有点忧郁的女孩子。
其实谈起来也不是说特别要去注意她，因为 我们对一些刚来到教会
对
刚进到会堂的慕道朋友
是
我们都会特别的有一些接待
是
有一些陪同他来聊一些信仰的感受或是对教会进一步的认识，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
是，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最后又会变成传道娘呢？
所以我说这是很奇异的恩典。
是，
如果在我个人的小时候的心智，当然也不知道说有机会能够参与服事的工作跟行列。
是，
因为家庭的一些变故，让我从信仰里面再去依靠神，祷告神，因为神的拣选跟带领，让我在深一层的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耶稣基督。
是，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将来婚姻的问题。尤其在我的家庭里面原本就是有所谓的家庭暴力，有所谓的遗弃，有所谓的背叛这个我们在之前都聊过，也跟空中的朋友分享过。
是，
在还没有那种更新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我是很可怜的人。不过回过头来这样一看我觉得说真的主耶稣很大的恩典。从来也不能够去想象竟然有一个25岁才来认识主的一个姐妹
是
将来跟我一起洗手来奔跑天国路，这是主耶稣额外的恩典。
是，是传道一直说是主耶稣额外的恩典。刚刚我们听传道说可以说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照理说对婚姻或是对家庭可能心里总是会比一般来自幸福家庭的人多一些害怕。
事实上不单单是害怕，是一种恐惧感，甚至在少不经事的时候还认定说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去接触婚姻。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都有那个阴影存在，而且妈妈是间接的受害者。
是，
不过我有见证后来主耶稣特别的恩典让我爸爸来信主，
是
在加护病房得圣灵。
是，
所以我心里想既然我到神学院来，既然我能够主耶稣拣选我，好像一个很卑微的器皿，
是
但是能够来侍奉来服侍他，我从心里面去感受主耶稣一定会带领我的脚步。所以我从来也不敢去想说结婚的问题，对象的问题，甚至我自己的条件
是
也不见得很好哈。
陈大真是客气
谢谢你你很仁慈。所以当时他的同事就他的室友带他来信主。他信主以后就因为是一个人信主然后也征询了父母亲的意见。
是，
那我的岳父母呢对他是很尊重哈而且也尊重他个人的信仰的选择。然后最主要就是我想婚姻是神的安排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角度可以看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打从心里面这将近10年的婚姻生活让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步都有主耶稣很奇妙的恩典。
是，主耶稣奇妙的恩典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而且他又师专毕业，
是
又有蛮好的工作，
是是。
你们也知道我后来就搬回嘉义，
嗯，
他愿意能够离开台北那种繁华的都市，跟我一起回这个淳朴的嘉义哈，让我觉得说在在都有神美好的安排。
是是，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更多更奇异的恩典。
感谢主我现在回想起来，整个都很顺利，
是
真的非常的顺利，所以更想起来是真的主耶稣奇妙的恩典。
是，然后所以这十年来传到目前为止也有两个非常健康生龙活虎的儿子
看到这两个两只猴子我说猴子因为他们很活泼好动，
是
特别感谢神因为我的传道娘领有残障手册，
是
事实上是很轻微的这个肢体的障碍，
是
他在年轻的时候
嗯
就曾经有家庭医师 可能是他们的家境不错，
是
啊，但是这个不是我选择他的条件啊，在这里先声明啊，那当时医生啊特别的吩咐他哈、
哦
这个将来啊这个如果有婚姻的话哈、哦、这个状况啊、不一定会很好，尤其我记得他一发烧啊，一发烧感冒哈、哦、都会到末梢神经啊都会麻痹，
哇、
都有那一种，其实身体不是很好、
哦、是，
甚至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超过45公斤，
哇，连捐血都没有办法
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是，
所以你看他现在的体态
也还好啦，陈教授，
没有还好啦，事实上，不过若是有照片为证的话，真的你们可以同意我的说法哈、真的很感谢神。
刚刚传道提到家庭医师说如果传道娘未来有婚姻的话最好也不要生产
啊、对，因为她先天啊这个可能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
嗯哼，
在我们生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
嗯、
特别的恩典就是她衰，这种不是说衰弱哈、是那种比较弱的体质啊，比较过敏性的体质，
是
啊，两个小孩子的出生都非常的顺利，
是
啊，虽然他不是自然产，
是，
但是也非常顺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怀老大的时候，他挺个大肚子，还啊搭公车到幼稚园去上班，啊还可以边吃零食，我都还笑他。所以他虽然没有经过自然生产的那一种挣扎
哈、
但是。我想每个女孩子经历生产的过程都好像有浴火重生的感受，
是，
我想在她这么弱的体质里面哈、让我真正看到主耶稣的赏赐啊，让我觉得说今天是我在服事上的另一种很大的支柱跟力量
啊，
我何德何能哈、我是谁啊、主耶稣啊竟然这么样的看顾我们一家啊，尤其是当传道的工作啊，多半的时间啊，这个养育教育的责任呐、妈妈的分量会很重，
是
啊，在当中啊，我觉得他都是很开朗的来面对，
是，
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吧，
因为都是跟小孩子接触嘛，
对他长时间呢、在幼稚园里面啊，现在在国小
是
啊，都是接触小朋友啊，所以。我就曾经听很多人说他好像有一颗赤子之心
哈，
我想这也是主耶稣很奇妙的带领
哈、
如果不是神改变人啊、我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若生病
是
可以忍耐的哈、但是心灵忧伤没有办法承担，
是，
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真的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来，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安息，那是心灵的安息，那是将来啊对灵魂安息的一种盼望啊、更重要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很宁静的感受，
是，
那是心灵深处的一种体验，所以我想把这个过程啊跟这个见证来告诉各位空中的朋友，
是，
事实上当你去碰触到这一位虽然看不见但他实实在在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来带领你，
是
来感动你让你真正握住一个有价值的一个追求，
是，
跟你将来人生的盼望非常的光明，我想那种感受啊是没有办法言喻的，也就是说我的传道娘我觉得她真的有这么样的一颗很单纯的心，
是
看起来是我们比较复杂，
没错，刚刚听传道讲了这整个过程哦，在圣经的提摩太前书2章15节这边有说到哈，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刚刚听传道说哦，传道娘本来是一个非常弱的体质，并不适合生产，家庭医师这样说，但是神特别的祝福，10年来传道还有两个非常活泼乱跳的儿子，
感谢主。就在订婚的前夕，
是
他告诉我这样子的答案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跟他讲生命在神，小孩子啊 是神赐给人的产业。
是。
我个人并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
是。
但是当然结婚的过程里面
是。
养儿育女，我想这是一个神的祝福。
是。
虽然是这样子，我想重要的是神给两个人的那一种信仰的经历，
是
跟信心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在当时哈，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
是
所以这样想起来更感谢，
是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竟然主耶稣赐给我两个可爱的宝宝，
是
现在大三年级，小的一年级。
那我记得老二叫做 Samuel， 你们是叫 Samuel
感谢的那个跟我一样壮，
是老二比老大高大的
这是比较不好意思的事情
不会啦
我只能这样讲哈，老二的体质可能跟爸爸比较像，
是
老大的体质跟妈妈像一点，
是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来彰显，
是
我想每个人的家庭都有每个人家庭的生活以及值得留意的，
是
在一般的家庭我们会认为说是父母亲多么样的调教怎么样的注意营养，怎么样的费心费力，当然这是一个内在基本要所具备的，
是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神的恩典在我的家，
是
我希望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空中的朋友
是
都能够一起来享受主耶稣的这种赐福的恩典，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来听听看在这十年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令人非常招架不住的事情，好你小心快来倾听，我们有一件事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一位青年游牧民族的老朋友翁正煌传道来到节目中，
大家好，我们是翁传道
是翁传道，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传道娘的见证。我们曾经听过一句话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神未曾应许花香常伴，也就是我们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很难期待每天都非常顺利非常平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传道要不要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将近这十年来是不是每天的生活都是风平浪静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是
我们不敢苛求神一定都按照人的意思来生活才叫顺利，
是
事实上我想一个基督徒也不是挂无事牌也就是说
无事牌
莫待机啦齁，一个基督徒也不是说通通没有事情才感谢有时候圣经里面一句话说苦难更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同在所以在生活当中神也允许一些苦难在我们身上甚至一些病痛啊或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是
那这十年当中我觉得在我的这个信仰过程里面可以算是一件大事若不是主耶稣的保守我们现在已经大概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是
这后来的结婚这十年当中最严重的事情就在85年，我记得是85年的5月因为协助花莲的灵恩布道会
是
在花莲教会 回程的时候啊，因为我太太她的娘家是在花莲县的富里乡。
是富里乡在哪里啊？
很陌生吗？
很陌生。
池上米听过吗？
是听过、吃过。
池上属台东县，
是
它的隔壁邻居就是花莲县呢，也是交界，
是
就是富里乡的所在，
是花莲的南边，
所以最南边，玉里大家就比较认识，
是
花莲的最南端
是
就是花莲市到富里乡大概要2.5个半钟头的车程，因为联恩会工作结束
是
下午我记得是2-3点，因为有机会过去东部协助工作，
是
那也刚好遇到了这个假日所以我太太啊就开车载了我妈妈还有两个宝贝然后也一并啊回南家探望我原本的计划是从花莲市由我太太开车到富里他们娘家，然后稍作休息吃个饭跟父母亲聊聊天再由我接手从南回来往嘉义，
是
原本的计划是这个样子，
是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说竟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车祸，
是
也就是台九线台九线道路我记得我们从花莲教会出发的时候大概下午3点我太太她很体贴我们一并认为这个东部车子少
是
而且也不是很暗因为是才下午3点，虽然有一些阴雨但是她很体贴我在工作当中也许比较疲倦而且不是山路都是平路她想说由她来开车然后我的妈妈来陪她聊天聊到护理然后再叫醒我因为我在后面抱着两个宝宝睡觉
是
也因为这样子就同意他开车大概1个钟头以后在靠近光复的大富桥上哇竟然遇到了保时捷的车队
赛车啊
对他们我也不知道是
保时捷的车队在那个地方赛车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大概下午不到大概4点多的时候后来我是听过一些同工告诉我的因为那一天呢有好几个教会都开联恩布道会都刚结束所以有人曾经在靠近台东的地方就遇到这个车队后来根据我的了解是这是保时捷的一些车主他们相约从台东出发公路追逐赛一路要飙到台北
哇
经过苏花公路然后看谁的速度快拿奖金
哇就在大马路上这样子整个车队在那边比赛谁比较快
是
那不是很危险吗
我想他们的考量可能是东部人少车少马路很宽广所以
那个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我太太转述的因为我当时是很安然的在后座抱着2个孩子睡觉那听我太太这样转述他在大富桥上由北往南走然后那个保时捷的车队是由南往北飙总共有10几辆
是
从大富桥要下来的时候刚好就有一部这个保时捷的车 Porsche 的因为追逐所以超越中线
他要超车是不是
对
是
因为是追逐赛所以就超越中线来撞到我们驾驶座这一边的大灯
哇
然后就整面整面这个车子从这个轮毂前门后门跟后面的这个行李箱这部分
是
全部一路刮实在是惨不忍睹后来我醒过来以后我去看那个车子就好像一个火柴盒变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当时这个伤单
当时有没有安全气囊
没有所以我说是感谢神主耶稣留着我们一家的生命我的太太我们传道娘左脚裂伤这个耻骨裂伤撕裂伤没有断但撕裂伤 那因为我的头部是在驾驶座这边，而且我是平躺，所以就整个那个门凹进来啊，就撞到了整个这个前额前额别人看的我不知道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整个就像猫熊
哇
而且我当时是大概从下午4点多发生车祸到8点的时候，我是一片空白的，
是完全昏迷。
对，完全昏迷。所以有我太太告诉我说，哎，你的生命啊少了4个钟头。
是
其实不是少了4个钟头，是4个钟头啊是昏迷状态。我醒过来的时候，哇，好亮，怎么那么亮？
是
这里到底是哪里？
手术房吗？
是天国吗？是哪里？哦，慢慢回神过来才知道，是凤林荣民医院的X 光室。
哦。
后来我才辗转得知，我们发生车祸了。
是。
车子啊，整个都变形，然后整个凹凸，我的太太耻骨受伤。我是严重的脑震荡又昏迷老大Peter 他也这个呕吐留院观察等于说一部车5个人，
是
我妈妈太太坐前座，2个孩子跟我在后座，
是
5个人就3个受伤，是这样子，而车子全毁。
哇，那 Samuel 跟您的妈妈没事吗？
感谢主，就他们两个没事。可
是他们应该也吓坏了。
对，Samuel 一阵子就都不笑。我妈妈她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一想起这个车祸严重的状况就呕吐。
哇 ，Samuel 不笑是说好一阵子，很久，长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
笑不出来。
对啊，常常到目前为止，他坐车他都还会
怕
还会对还会问说我们会不会被车子撞？
哇。
一种阴影哈，
是
也因为这个车祸让我辗转又到花莲的805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然后转回嘉义的荣民医院，
是
也大概1-2个星期，
是，
所以总共住院的时间将近1个多月啊，1个半月左右。
是，所以其实如果看光是看那个车子被毁损的程度，应该可以想象，不难想象里面的人要存活其实几率不是这么大。
听说当时就有路上的人问说，谁发生车祸？谁发生车祸？我的传道娘她告诉我说，她当时一股力量，心里默祷，感谢神。
是。
你看我那么壮，她自己又受伤，可是都不顾得她自己的伤，然后把我从车子里面拉出来，然后又陪我上救护车，然后还要照顾小孩子，还要照顾我妈妈，然后一起到凤林医院去急诊，然后因为凤林医院没有加护病房，所以有花莲教会的信徒，后来得知消息已经天晚了，已经天黑了，大概8-9点了哈，所以当时的感觉很不好，因为一路颠簸，坐那个救护车从凤林的荣民医院转到花莲市的803医院，这一路当中都是迷迷糊糊，而且我只知道一直想吐，一直想吐。
哇
所以说起来很感谢神，没有信主人就这样说这干嘛各位哇这人家干嘛滴嘞事实上感谢主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临到我的家，临到我个人身上我现在都还能完好如初。
是，
不过我比较感谢神的就是我后来有一段时间都会晕眩。
是
因为是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
嗯
这个晕眩的状况也大概有2年没有发生了。
是
很感谢神的地方人在这些不顺利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说，若不是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留着我们的生命，其实人今天多么样的健壮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
是，
所以我就记得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啊让很多事情来发生他的作为其实都让我们知道说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是
包括人的生命，
是，
所以人真的没有权利来掌管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生命留住甚至放弃 我想珍惜生命是每个人应当对天上创造神的一个尊重，
是
对自己也是一个尊重，
是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要结束生命，我想这是不是很健全很成熟的一个思考模式跟想法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是
神既然赋予我们生命，就是让我们要荣耀他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且能够寻找真神，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尊贵你就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奇异的恩典。
是所以在人的一生里面，其实常常会有一些很难以预料的意外发生。
所以就我的传道人来讲，他目睹这一场车祸，
是
也目睹生离死别的那一种恐惧。
嗯，
因为在我昏迷的四个小时当中，他心里就想说，难道他就这样注定要当寡妇了吗？
是。
这个是人一般的通病哈。我们遇到患难的事情，真的马上思考就是生死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死后的状态到底如何。
是。
但是我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心灵真的很平安。这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表示的。
是。
所以当时他的心里就一直在祷告。
嗯。
心里一直在祷告。
是。
非常的平静。他也不紧张，
是，
他按部就班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是，
我后来他问我，我跟他讲，这是主的恩典主耶稣让你那么样的平静，否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的传道娘，我太太，她是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她不是一个很
冷静的人，跟我一样。
像他考驾照的时候也紧张，所以考了四五次。考研究所也紧张做什么报告也紧张，很多事情都会很紧张。
是。
不过因为认识主耶稣以后，开始把那个紧张的心境收掉。
是。
所以这是变成内心的一种平稳的力量。
是。所以那样平静的力量不是自己个性上本来就有这样的优势，
那个
就是来自神的力量。
对，圣灵的帮助是神的灵的帮助。我们的朋友空中的朋友也可以来体验这真的不是虚假的事情若没有这样真实的体验我也很难去明了人的生命到底是价值在哪里。
是
如果不是这个过程这个遭遇，我想民国85年可能已经办完丧礼了，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了。
是是。所以其实一个宗教信仰，它并不是说让我们自己一直修炼自己产生力量，其实人的力量非常微弱，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好比说是一个意外状况，
对，
人就昏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
人没有办法靠自己，人也没有办法掌管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事实上心灵游牧民族的各位听众朋友，我很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其实灵魂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是。
但也因为肉体的这个遭遇跟过程，让我更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想在有生之年主耶稣救我好几次，也改变了我好几次人生的遭遇又仿佛是死亡一样但主耶稣都让我们走过来。
经过这个意外，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就传道娘这么瘦小的身躯，怎么可能拖得动几乎是传道娘两倍大的传道？
说起来不好意思不过他回忆说，他有这样子的力量，就是在于他当时的
冷静
平静，
是 是
当时的安稳啊，那是主耶稣来的力量，主耶稣给他的力量
是
啊，所以现在的他也都完全康复了，是啊，而且啊体重啊也跟以前呢、啊、都大不相同，
是、啊、是，接下来再来听听陈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奇异恩典。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